在思考上帝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向上主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心门打开，求主透过经文向我们各人讲说话，建立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多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舒伯特所演绎的诗篇23篇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篇的诗篇，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懂得念。这篇诗篇可以说是百搭的诗篇，因为诗人在人生的不同经历之中都表现出上帝会保守的信心。所以婚礼啱用，做生日啱用，丧礼都啱用。今天是收割节，感恩主日，我们会为到不致缺乏献上感恩，我们会为到在青草地上，为到可安歇的水边献上感恩。不过我们在面对死荫的幽谷，面对敌人，甚至面对上帝管教的杖和杆的时候，能不能够同样献上感恩呢？事实上，人在痛苦患难之中，真的很难相信上主正在保守自己，亦都很难为自己的经历去感恩。弟兄姊妹，在你认识的人之中，你懂得有多少个能够在痛苦患难之中仍然能够献上感恩的呢？当我看见礼拜堂门口荣归上帝这四个大字的时候，我就记得写这四个字的人，就是真真正正在痛苦患难之中仍然能够感恩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先贤黄仲海牧师。认识黄牧师夫妇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他们彼此关心，互相支持，去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在1979年，即是他84岁那年，师母病得很重，黄牧师衣不解带在他旁边照顾，可惜体力不支，在医院里面晕倒。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诊患上了肺炎，需要在另外一间的病房接受治疗。就在那个时间，师母就翻分天家。在师母安息礼拜的当日，医生特别批准黄牧师在适当照顾之下回到礼拜堂参与丧礼。我看见黄牧师面色苍白，身体极其虚弱，坐在轮椅上面，鼻哥插住氧气喉，身上面着了很多衫，亦都围上了颈巾，膝头上面都盖了毛毡。他欺埋眼，但是不时张开眼睛凝望着棺木。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哀伤的心情。有接近他的长辈告诉我们，黄牧师对自己未能够在太太离开的时候陪伴左右，觉得非常之遗憾。安息礼其中一个程序就是黄牧师会亲自讲几句说话，但是由于他的身体极其虚弱，就由教会的长执代他读出来。我相信他是在病床里面，他口述由长执笔录在会上面读出来。黄牧师的讲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句说话，就是他开头的三句说话。他说，我第一句要讲的说话是感谢上帝，我第二句要讲的话亦都是感谢上帝，我第三句要讲的说话仍然是感谢上帝。 黄仲海牧师在师母安息之后不够一百日，他亦都安息主怀，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的印象，但他能够在痛苦哀伤之中感谢上帝，实在是不容易做得到。我自己就曾经在2003年在美国人庆祝感恩节的当日，我的美国人上司对我说，我接受你辞职。他不在这里讲笑，我亦都没有写过辞职信，即是说我是在感恩节那日被解雇。我记得那晚我照常参加星期四的祈祷会，我只能够为到过往的日子上帝的保守而感恩，但绝对不懂得为当日所发生的事去感恩，因为当时我看不到主恩的丰盛。试问又有谁能够预料得到我在工作上面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去接受神学装备和训练，在2009年承担义务教士的职分，参与更深的侍奉呢？弟兄姊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福音书里面所领受有关保守的这个课题。我在思考今天福音书经文的时候，我曾经挣扎过是不是适合在收割感恩节这个时候去讲这个题目呢？特别在我们思考耶稣的说话，你看见这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我们这栋大厦时不时有石屎剥落，刚好今天又是卫斯理大厦的奉献暨感恩崇拜的日子。我们卫斯理大厦虽然算不得上是湾仔区里面最宏伟的建筑，但是亦都是由香港顶尖的技师去设计的地标式建筑。在今天研读这段的经文，希望我们不要对号入座，让我们再次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13章1至8节，新约的页数是75页。马可福音13章1至8节，和合本修订版圣经在这一章里面加了一些的标题，预言圣殿被毁、终局的预兆、大灾难和人子的来临等等。单从标题所引导的方向去理解第十三章的经文，就觉得有很重的启示文学味道。耶稣在这里好像在讲着世界末日，对当时一些犹太人来讲，圣殿是他们的信仰核心，圣殿如果不再存在的话，他们的信仰生活就会崩溃。所以圣殿被摧毁对于这些人来讲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虽然圣殿的确是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队所摧毁，但我相信马可记载耶稣这句说话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首先让我留意到耶稣所讲的有关圣殿的这句说话，在马太、路加都有记载，但是马可和马太就特别强调当时耶稣讲这句说话的背景，他在圣殿里面出来或者离开圣殿的时候，他回应门徒对宏伟圣殿所发出的赞叹而讲的。我就觉得耶稣在这座宏伟的建筑物出来，对福音书的第一批读者很有象征的意义。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每天都在这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教导人，听他的人也很多。这座宏伟的建筑是全国最高的宗教的核心，甚至是全世界的犹太人最高的信仰机构。耶稣亦都因为这个机构没有被使用去履行他应有的责任而心里焦急，因为这座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竟然成为商人谋取利益的地方，教导上帝律法的教师竟然参与剥削那些应该受到关顾照顾的人。 耶稣来到世界要拯救的对象是人，不是机构。他不是那些隐居在旷野的爱色尼人所盼望的尼赛亚，这些人盼望尼赛亚来到会赶走圣殿里面的权贵，撤换希列化了的祭司，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纯正的祭司利未人制度。耶稣虽然为到圣殿而焦急，赶出做买卖的人，交到来到圣殿敬拜的人，但他却是从圣殿里面出来。耶稣亦都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尼赛亚，犹太人盼望尼赛亚来到会驱逐罗马人，复兴以色列国，但耶稣却是任由罗马人将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更加不是门徒眼里面那些了不起的石头，门徒眼中那些了不起的石头是在地面以上，甚至砌得高高，成为了宏伟的建筑物，门徒就算恶高头仰望都看不完。但是耶稣却是知道终有一日，这些了不起的石头不会再连在一起，每一块的石头都要跌下来分散在地上。然而门徒只看到这些将要跌下来的石头，却是忽略了在他们眼前的防角石。耶稣这块埋在防角的基石却是永远不会跌下来，只会让人在它上面不断地建造一座又一座的了不起的建筑。耶稣升天之后，初期教会在五旬节经历圣灵降临，很快的增长，超越了我们所谓的 mega church 的规模，媲美南韩或者是非洲的福音大爆炸。他们的福音工作实在是了不起，但是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安提柯，岂不是信徒在耶路撒冷里面出来吗？我们详细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意愿。各位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腓力，算不算是不务正业呢？他本来就是被选立去管理饭食的七位执事的其中一位，他的职责本来就是要确保那些供应能够公正，免得忽略一些讲希列话的寡妇。他在使提反被杀之后，他和那些讲希列话的信徒同样受到逼迫，为了避免被人拉去坐监，他们就分散去到各地，有些去了腓尼基，有些去了塞浦路斯，有些去了安提柯，腓利就去了撒玛利亚。可见他们都是初期教会跌下来的石头，他们跌了下来之后埋在地里面，却是成为了不起的防角石。腓利在撒玛利亚，腓尼基直到凯撒利亚，成为本地宣教的防角石。安提柯教会不但是基督徒的这个名称的防角石，更加是差传事工的防角石。有人说我们这间是有历史的教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包袱。没错，我们这间的红砖屋的教堂曾经是湾仔新田海区的地标，教堂的红色砖头没有被日本军队的炮弹所摧毁，亦都没有被美国空军的炸弹所破坏。然而这些了不起的红砖始终敌不过发展的需要而要拆下来。不过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红砖被拆下来而觉得可惜，其实这些红砖是回应时代的转变而拆下来。同样我们今天也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很多过往有果效的事工今天变得冷清，以往十分兴旺的团契今天变得凋零，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为了因为种种的原因不再在我们中间，他们都好像教堂的红砖一样 一一的被拆下来，不再互相的联系。他们是不是因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下来呢？我不敢妄加评论，讲得好听一点就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讲得难听一点就说他们未能够应对时代的需要。无论怎样，我们总是不舍得，同埋呢是无奈，就好像当日我们在拆卸旧堂的时候的心情一样。原来上帝从来都是要他所爱的人不断地去成长，所以就不断地将一个一个新的境况，一个一个新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他要我们不断地去回应。马可跟着记载耶稣在圣殿出来之后，去了橄榄山，面向圣殿坐低。马可这段的记载对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来讲，意义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圣经的事件来的。不要忘记耶稣时代的圣经未有新约，这样在旧约之中是哪一位曾经在圣殿之中出来去到这个山上的？耶和华的荣耀。以西结书第十章的记载，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之中升起，在东边的门去出去。第十一章又记载，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停在城东边的山上边。这座山就是耶稣时代的橄榄山，因为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之后，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上帝的审判就开始。巴比伦的军队就来攻陷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耶稣不单止用言语作出先知性的宣告，他亦都用先知性的行动去指出这个伟大的建筑将要被摧毁。这个历史的事件重复上演，同时亦都证明了人亦都是重复犯罪。历史证明人不能够自救，亦都不能够抗拒罪孽，所以需要上帝的救恩。弟兄姊妹，如果今日耶稣对你说，你看见这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你会说，我们这里只是20年楼龄，起码过多30年才想，是吧？不过到时不关我事。或者你会说，教会的卫斯理大厦的筹款都未完，又要应付北角卫理堂的重建，还有洪水桥的直堂计划，未来50年我们都没有能力重建这个的建筑物。其实我们都是跟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都想知道世界，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事物是千秋万世，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事情会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去发生，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就有两对的兄弟呢，静静地来问耶稣，希望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会发生这些事情。或者我在那里想，换转是我都很想知道，因为耶稣所预言的圣殿被毁，如果真的发生，就只有两个的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天灾，例如地震、洪水或者风暴；另一个可能性是人祸，例如战争、暴动或者迫害。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都不想见到，如果预先知道，我们就可以选择，一是积极的去预防，又或者消极的去逃避。因为我们都有趋吉避凶的心态。 所以我们前面的路越是不明朗，我们就越恐惧。但是基督徒不能够占卦算命，是不是？所以就有人认为圣经有密码，我们都很想知道。就有人研究启示录，看看我们现在是否处在千禧年前千禧或后千禧，究竟我们是否在第六支号同和第七号支号第七支号同之间等等。耶稣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们的问题，反而向他们提出了警告。有学者在耶稣的这番说话里面梳理出四项的影响信仰群体的警告。第一，太过依赖宗教的外在象征，就好像当日门徒以伟大的圣殿建筑作为他们的信仰核心一样。其实这些东西都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小心，避免被任何的物质取代了上帝而不自觉。第二，假基督的出现，历世历代的信仰群体都受到异端的冲击，今日亦都不例外。第三，世界局势的动荡，信仰群体从来都是政治角力之下的牺牲品，当权者往往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时时都会威逼或者利诱信仰群体去支持。第四，是出乎意料的严重迫害，信仰群体经常面对外来的逼迫，不过有时因为意见分歧所引致的内部分裂，亦都产生了出乎意料的严重逼迫。没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历世历代以来都面对以上所提到的挑战，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亦都不例外。我们不是时时被自己的追求成功的成功感取代了上帝的掌权的位置吗？我们不是经常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者学说，使我们单纯的信仰变得复杂吗？世界动荡的局势岂不是时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身体的健康，经常都会面对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冲击着我们的信心。上帝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耶稣就曾经表明，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耶稣不是说因为我会保守你，而是说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些从世界而来的冲击，我们只需要忠心跟从，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至于时间上的问题，其实耶稣都没有回避到。在第十三章的32节，耶稣指出，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即是说我们问错问题，我们不应该在乎这个挑战什么时间来得到，因为每日都有不同的挑战临到，我们也都未必有把握胜过它。耶稣只要求我们坚忍到底。我留意到第八节的最尾一句，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由字面的意思来看，如果我们这些我们没有把握胜过的挑战只是灾难的起头，这样我们就等于我们是站在一个黑暗的山洞的入口，不知道有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就很害怕，漫漫长夜怎么熬。好在牧师教我们看圣经要看一些细字，灾难这个字，这个字的原文直译是生产的阵痛。我们这些做弟兄的未必能够体会，但有儿女的姊妹呢就应该体会得到。是的，生产的阵痛的确是很难挨，虽然好像同样是站在黑暗山洞的入口，却是知道黑暗之后有出路有喜乐。耶稣亦都曾经引用这个例子， 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会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孩子一生出来就不再记得那痛苦了，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在世上了。耶稣所提出的各项挑战警告虽然是痛苦的开始，然而信徒经历痛苦是为了新生命的诞生。这样看来，跟随耶稣就要预备去经历苦楚，同样我们的灵命成长也都需要有经历。可能我们会经历失败、失望、失落、拒绝、哀伤，甚至痛苦等等不开心的事情。当石头落下，甚至是那些了不起的石头跌了下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好像约伯一样，仍然充满信心地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走的路，他试炼我，我就如纯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为到过往得蒙保守而献上感恩。很快就是张临期，张临期是教会年历里面新一年的开始，但愿我们都预备好自己，凭着信心进入新的境况，面对新的挑战，容让新的经历去建立我们，塑造我们的新生命，因为这个是上主的应许。当了不起的石头落下的时候，让我们都专注在耶稣基督这块防角石，再在上面重新的建造。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即是耶稣基督，永远立定。阿门。